掀开经本第874面，874面第三行第六个字看起，第三行第六个字，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对对地方。善男子，我于二十命中之后，还复于阎浮提中作转轮王。彼法轮大身虚空云灯王如来般涅槃后，次即于此指虚空高圣吉祥王如来，陈思供养，令生欢喜。从这个地方看起，这一次，那么我从香港回来，在香港住了一个半月，那么我们举行了两次海上放生，这个最后一次离开香港不久，在海上吹了风，所以有一点感冒，受了一点风寒。那么到新加坡10天呢，会是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呢要讲演，白天呢要应酬，哎，真是害怕了。那么回来之后，这个休息几天呢，今天算是好的很多了。那么我想下个星期大概就可以能够复原，因此今天呢，我想我们讲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啊。那么从下个星期起呢，我们就恢复正常啊。外面走走看看吧，新加坡这个佛法表面上看起来很兴盛啊，我们讲演听众啊都是1000多人啊，那个场面很大很热闹，可是学佛的程度啊不如香港，香港同修的程度不如台湾啊，所以今天在全世界的佛法来说呢，台湾是最盛啊，最先盛啊。那么南洋这个演培法师住在那里25年了，那么这个我们认识很久，我是一学佛就亲近他老人家，没想到了这一次到新加坡，他带了70-80个人在机场迎接，场面呢出乎我意料之外啊。那么他跟我谈了很多这个台湾啊，以及新加坡佛教的情形，也是非常的感慨，佛教是后继无人呐。新加坡金灿佛寺啊，超过了香港，而且单子很大，所以很多年轻人出家。延培法师告诉我，他为什么出家呢？第一个赚钱，出家好赚钱。啊，第二个呢，逃避兵役，出家人不要当兵啊，就真正发心的找不到啊。他今年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劝他回台湾来，他说我现在不想回去了，就打算老死在新加坡了。哎、啊，非常非常的感叹，啊，这是佛法普遍的缺乏人才。所以我希望我们这边同修啊，无论在家出家要发心要努力啊，学经实在讲不难，要得法啊，这个得法呢就是专攻一部啊，而不是像现在一般佛学院啊，一天上几节课几个科目啊，一个学期学好多东西， 这个很难成就。演培法师他在20岁的时候，他出家出的早啊，跟地贤法师，他的出身呢，讲小座出身，就是地贤法师讲经了，讲完了之后，到第二天，就把昨天讲的经啊，你重复讲一遍，给老和尚听听，是这样的出身的，啊，讲小座出身的。那么我学经呢，在台中李老师座下了，也是如此，啊，也都是在讲台上练习讲经，老师在下面听。啊，老师坐在最后一排，那时候没有扩音器，我们声音讲的叫老师听不到，这个不行。啊，他在最后一排，他可以听到了，那么大家都能听到了。所以我想省一点力气，小声讲啊，老师要骂人的，哎，不可以的。啊，所以凡是这老一代的讲经法师呢，通通是讲小座出身的。啊，所以佛学院办这么多年，很少有人才出来，啊，这个是诸位要知道的。经要专攻一部，啊，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就通达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这个是学佛的捷径啊，所以一定要专攻啊。那么我们因为国外啊这个法缘没办法丢不掉，所以不能不去啊，实在是跑得很累呀，很辛苦啊，啊，在外面没有在台湾这么舒服啊，啊，相当辛苦，可是现在不能不去啊。那么最好的呢，当然是我们积极的能够训练一些人，让他们将来带我去。啊，那么我就不必常常出去跑了啊，那么在家里专心的多多的帮助我们一些年轻真正发心弘扬佛法的同学。所以常出去这个经就断断续续的，这么大的经，这部经我们从民国60年讲起，今年77年了，17年了，你看看，啊，一半是超过一点，超过一半。所以如果是每天讲的话呢，这一部经大概2-3年就讲完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用了10多年的时间才讲到此地，啊。那么向下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一段呢，文字比较长。但是不难懂啊，好懂。这一段呢是这个大愿精进业神答复善财童子问这个修行对治的方法啊。所以53参里面的善财童子所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我们的问题，这个善知识的答复都是代表佛答复的，啊，无论看到哪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啊，善知识所讲的话就是佛所说的，许许多多的教训我们都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么这个呢才叫做真正的修行。这一段大佛里面是说他自己修行，啊，如何从初发心修行这个到正果，啊，这个菩萨是代表八地菩萨，语言叫的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了，啊，那么他怎么修的，啊，我们常常感觉到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法子断，你看看 他是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习气啊，破根本无明。那么都在这一个大段里面，这一大段里面分四个小段啊。那么第一小段里面有八句啊，我们刚才念的这段文呢是八句里面的第一句，那么这一第一段呢，就是说他在妙光劫当中的修行，啊，也就是第一个阶段的修行，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是最要紧的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初发心的，啊，看到他怎么修行啊。说善男子这一句话呢，是对善财童子的称呼，啊，称呼善财为善男子。说我于二十命中之后啊，这个文是简介前面来讲的，啊，他在那个时候命中之后呢，还伏于阎浮提中做转轮王。那么这一句话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有轮回的事实。所以人不是一生的，不是死了就完了了。如果死了就完了了，我们也不必学佛了。啊，这一生死了，还有来一生。啊，来生再死了，还有底下一生，永远没完没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这个问题也严重了。啊，那么来生到哪里去呢？当然，不出六道啊！啊，这是我给诸位同学啊，老老实实的说。你就是学佛，你也不能出六道啊！八关四千法门，任何一个宗派，你想出六道不容易啊！想出六道啊，唯有念佛求生净土，只有这个法子。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这一生修得再好，来生不过享福而已。啊，像菩萨所实现的。啊，他死了，来生呢又做国王了。啊，做个转轮王。啊，这个转轮王啊，就是大国王。啊。许许多多国家的领袖，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自由世界跟共产党的世界啊，苏联的头子可以说是专轮王啊，啊，他统治了半个地球啊，啊，美国的总统也算是专轮王啊，自由世界都得听他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超级强国啊，做这样的国王啊，那么他的福报啊，实在讲很大。为什么呢？前面一尊佛灭度之后啊，后面这尊佛接着来，这个当中没有末法，没有灭法。这个是福报非常非常之大啊，很稀有的啊。那么前面这一尊佛就是法轮大圣虚空云灯王如来啊， 他灭度之后啊，这个底下一尊佛呢，就是虚空高圣吉祥王如来啊，所以这是两尊佛相继的出现在世间啊。那么底下呢，这就说他修行了，成事供养，令生欢喜。啊，这两句话看起来是很平常，实在讲决定不平常。啊，我们这个时代，佛为什么不出世呢？不但佛不出世，连真正的善知识都走了。原因在哪里呢？住在这个世间呢，不但众生不知道尘世供养啊，反而羞辱他，轻视他啊，这个轻视羞辱，这个罪很重啊。啊，佛菩萨当然不愿意叫众生呢造这样大的罪业，所以他就走了，不来了，不来就没事了嘛，你就不会造罪业了嘛。啊，可见的这个事情是不容易啊，人人都知道恭敬供养，佛就注视了啊，善知识就常常现前。尘思，简单的讲，就是思思善有。啊，我们把它看作自己真正的老师。啊，这一点很难很难。啊，一个真正的好老师，遇到一个学生，那也是非常稀有的事啊，可遇不可求啊。我们做学生的想求一个好的老师善知识不容易，善知识想把自己东西传授给一个人也不容易，难呐。你看看大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在少林寺住了9年，人家瞧不起他，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头。啊，9年之后才遇到一个慧可啊，慧可认识他了。啊，那么他传个慧可，这是禅宗的二祖啊。少林寺那么多人，住几千人，都没人去理他，没人向他讨教，可见的众生福薄障重啊。啊，这个真正的正法在他面前他不认识啊，真正的善知识遇到了等于没有遇到，不认识，不肯向他讨教啊。过去李老师在世的时候，我是常常劝请，请他老人家多教几个学生。那么他多教几个学生，我们在外面呢就轻松了嘛，啊，不必一个人很辛苦地跑那么多地方。我这个话说了总有十几遍的啊，最后一次呢他老人家就告诉我，这个学生找老师难呐，老师找学生更难呐，这你替我去找去，我从此以后啊我不再讲这句话了。为什么呢？我找不到学生，找不着 真的找不到。啊，到哪里去找一个学生对这个老师真正恭敬，啊，百分之百的顺从，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孝，孝底下是顺呐，啊，顺这个意思简单的讲就是服从，百分之百的服从。现在年轻人成见很深，他不服从啊，你讲一句他讲十句，他顶回来了啊，所以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他不愿意跟你争执，不愿意跟你吵架啊，他一定会欢欢喜喜恭维你几句，让你走了算了，不能叫了。凡是有成就的，必定是对老师百分之百的顺从啊，这个人才有成就。我当年拜他做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出家啊，我还是居士的身份拜他做老师啊，当时就提出三个条件啊，这三个条件不能接受呢，那就算了，就不要拜我做老师了啊。三个条件完全接受，行，他就收我这个徒弟啊。三个什么条件呢？啊，第一个条件，从今天起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任何人不管是法师或者在家大德居士，任何人讲经不准听，这第一个条件啊。我们服不服呢？你不服就不行啊。啊，第二个条件，一切经书啊，就像大藏经里一切经书，没有经过他同意的不准看。你说这个条件很苛刻啊！啊，非常非常的苛刻啊！啊，第三个问题呢，所有疑难有问题的，只准问他，不要问别人。这样条件就找学生，所以我不敢给他找了，我找不到。我找不到啊，像我这样愚人能听话的人啊还找不到嘞啊。老师为什么这么苛刻呢？诸位要晓得，一个老师真正要传道啊，教你东西啊，对方必须是个法器啊。好像我们雕塑一个佛像，我们用木头雕个佛像，这个木头要百分之百的服从啊，我这个刀怎么雕它顺着我啊，它不顺，这个像就雕不好了啊。换句话说，百分之百的服从啊，它才能够把你塑造成佛成菩萨，才能把你造成一个典型啊。为什么不许你听别的法师别的大德讲经呢？如果你要一听呢，他就没办法了啊。为什么呢？一个老师一个方向，一个老师一条路，一个老师一个直接啊，你听多了，你这个脑子就杂乱了啊。那么老师要替你清洗，洗不掉啊，洗不掉的，没法子洗的啊。所以老师愿意教什么人呢？愿意教了刚刚学佛的人啊，他听的也不多，看的也不多，嗯，这个学生好教啊。如果他听的多了，看的太多了，这个老师对他是无从下手啊。他成见很深，他执着，他固执啊，要想把他这些邪知邪见去掉，不是容易事情，所以这就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学佛可以说亲近善知识这个语言呢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是我们学佛人苦处啊，你找不到善知识了啊，找不到你真正要发心学，那就说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啊。求其次怎么个求法呢？就思书故人啊，四书古人呢，也是沉思供养啊。供养里面，诸位，我们华严经末后啊，十大愿王啊，有广修供养啊，第三大愿，经文里面讲得很详细，一切供养啊。法供养罪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供养，什么供养呢？依教奉行，这叫供养啊，把老师所教的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这叫供养啊。所以此地这个供养绝对不是说我每天给老师送一点钱，送一点吃的东西，不是说这个啊。说老实话，老师不要这些，老师叫你依教奉行啊。你修行正果了，这才是真实的供养啊。这样老师就欢喜了啊，你真正有成就了。诸位要记得这一点。沉思供养啊，是最初修学必要的条件啊。这四个字做不到，你这个佛法永远没有根底啊。所以我常常劝一些真正有心的人，我们学一样东西，只学这一样，除这一样之外，一切的我们不看，我们不听，不接触。为什么呢？用心要转，用心转，转了之后会开悟，悟了以后再看，啊，悟了以后就没问题了，啊，什么法门都可以接触，都可以看，啊，当我们没有悟的时候，最好不要看。为什么呢？会被他诱惑，被他诱惑。你比如我们心里没有主宰啊，看到这个禅寺来了叫禅了，又想去学参禅；看到一个密宗上师来了，哎，听听也不错，又想去灌顶啊。结果搞得真是今天当三明天离四，搞得头发白了也无所成，这个自己亏就吃大了啊。佛法的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好，门门都好，门门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哎，但是门门都第一，你只能走一门呐。哎，像我们这个讲堂一样，讲堂有几个门在那里，你不能同时从两个门进来呀，你只能从一个门进来。啊，你进来了，你所得到的完全相同，所以它是平等的啊，它没有第二，无论从哪个门进来，通通是一样啊。所以古人这个求学啊，修学佛法跟现代人的观念不相同。那么我呢，算是站到一点古人的边缘啊。学法是从专里面进去的，不是从不，是从专进去的啊。所以佛法的修学是先专后不，现在世间人求学观念是先不后专，他是这个修学法，他跟我们学佛了，他真是完全是相反的啊。这个先专呢，的确他能够得定，能够开会啊。先要学波，不容易得定 啊，为什么呢？你脑子里学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你想定定不下来，你想专你也专不了，你这个心是散漫的。啊，所以开始学一定要专，啊，专门学一样。啊，你去读古人的语录，看看高僧传，那个居士传，几乎100个人里面有90几个以上的，都是从专攻入手的，啊，除非有那个特别的天才，啊，我们一般讲上上根性的人，哎，有极少数，先从这个不学而开悟的，啊，那个人那种人太少太少了，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专里面误入的，啊，误入之后再不学，啊，所以老师都是那么样的专制，都是那么样的跋扈。都是这样的。可是到你真正有了悟处，这个悟处我们也谈不上什么大悟小悟彻悟，要不谈这些，啊，古时候的标准呢不然，古时候的标准是出师，你可以离开老师独立了，禅宗啊要大彻大悟，教下要大开圆解，这个时候老师就叫你出去了，啊，什么人讲经你都可以听，什么书你都可以看，所有一切限制通通解除了，通通解除了，你没有任何约束了，为什么呢？你有能力辨别真妄，你有能力辨别邪正，你有能力辨别是非，你有这个能力，老师如果再留你在身边多留你一天，老师对不起你，你没有这个能力，老师把你放出去的时候，老师也对不起你，啊，就好像父母对子女一样，他还不能独立，必定要依靠父母，当他自己能独立了，那个父母还把儿女养在身边养一辈子，那小孩不变成没出息了吗？所以不可以啊！他有独立的能力，要放他出去，他到社会上去创去创业去啊，那是他的事情了。佛法也是如此啊，不能独立的时候不可以离开老师啊，能独立的时候，就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的时候，不可以多留他一天。啊，但是也有的，像报老师恩的，一生呢不愿不离开老师，老师圆寂了才离开的，这个人也有，嗯，这个是感恩的心特别重。啊，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六祖的学生的就有。啊，一直到六祖圆寂之后，这才离开。啊，那是对老师特别的感恩。啊，同时呢，留在老师的身边，帮助老师啊教导初学。啊，这个也是，也可以说是正当的行为。啊，那个不是老师不放得出去。啊，所以。陈思供养这四个字里面含义非常之广博，也非常的深远。那么现在我们遇不到善知识了，我们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是思书故人，这个思述古人呢，在中国最早啊是孟子，啊，孟子他思事，就是此地家的陈思，就是思事孔夫子， 合适。孔子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不在世了。啊，他如何去学孔子呢？孔老夫子的著作在世。啊，他就天天去念孔老夫子的书。啊，他学成功了。啊，所以后代尊孔老夫子为至圣，而尊孟子为亚圣。啊，孟子自称为孔夫子的私塾弟子。啊，这个是中国由他开头。啊，那么到以后啊，像这种情形历代都有。啊，你像这个司马迁，这中国历史第一部史记，这司马迁文章非常好啊。啊，司马迁跟谁学的呢？跟左丘明学的。你们想想，左丘明跟孔老夫子同一个时代，司马迁是汉朝时候的。想去时间久远呢，当然左丘明也不在世了。那么他学什么呢？他学左传。啊，春秋左传呢，现在的书店很多，到处都买得到啊。他就专门念这本书。啊，这个书念通了，他文章会写了。啊，所以他是学左传，他学成功了，学到家了，成为一代的文豪。啊，唐朝韩愈。唐宋八大家里面第一个人啊，韩愈的文章了不起啊！韩愈学谁的呢？学司马迁的啊。司马迁是汉朝初年时候的人，韩愈是唐朝时候人，相隔好几个朝代啊。他怎么学的呢？他学史记，他念史记，他念成功了。学史记的文章啊，都是专精的，专门念一本书啊。啊，在佛门里面，藕益大师师承莲池大师，那个时候莲池大师也不在世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世啊。现在莲池大师全集我们台湾印过好多次了，很容易找到啊！啊，现在精装本四本，这么厚的本四本。藕益大师他什么都不念，他就专门念这个莲池大师的书。啊，专念莲池大师一个人的书，莲池大师以外他通通不看，就念一个人的。这就等于是老师一样嘛，哎，他学成功了。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第七代的祖师，藕益大师是第八代的祖师，他学成功。啊，那么再说我们近代的，也许同修当中有些人呢看过《隐城回忆录》，谭虚法师的自传。谭虚法师中年出家。啊，他就亲近地贤法师，被地贤法师看中了。啊，集地贤法师之法，成为天台祖师。啊，那么他的根种在哪里呢？是他在家的时候，八宅寒窗读楞严呐。根在这里咋的呀？一部《楞严经》啊，他没有人教啊，找不到老师，也没有人给他讲啊，他怎么样？他就念啊，天天念，天天念，念了八年了。啊，《楞严经》不算太长啊，一天可以念一部啊。啊，所以以后亲近地贤法师，大开眼界。 他这个情形呢，很有一点像法达禅师一样。我们在坛经里看到法达禅师，法达禅师是念这个《法华经》，念了3000遍。我想这个功力啊，跟谭老差不多啊，8年可以念3000遍的，一天念一遍嘛，念一部嘛，8年呢可以念到3000部了，所以在六祖会下，几句话也是一点，他就大彻大悟。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开悟呢？你们想想，你们哪一个人在一部经上啊，念了用了下了8年的功夫啊？这个好，看几行，那个也不错，好啊，看2页，这个不行啊。这个搞80年、800年都开不了悟，都还是薄地凡夫啊。所以诸位要记住。我现在是年岁大了，体验特别之深。我教年轻人，真正想有成就，一部经，抱住这一部经呢，先好好的念它3年5年，这个3、5年当中什么都不干，就是读这一部经。你3、5年这个根基扎下去之后啊，决定就不一样了。从一部经上下手。那么哪一种经最好呢？真正对自己有利益，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弥陀经好，但是太短了。太短了。所以弥陀经诸位自己要念的，最好是念藕益大师的要解，年经带注解一起念。你如果说一天念一遍，你念上10年，这个10年当中决定不看第二本书，我保证你会开悟，你会开悟的。如果说是弥陀经太短了，想长一点的，你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呢，那个分量非常适中。现代人受持啊，地球是特别的方便啊，像法华像楞严太长了啊。现在这个工业时代，大家工作繁忙啊，受持不容易啊。但是像无量寿经2卷，你早晨念一卷，晚上念一卷啊，你能够不断的念个5年，你这个根扎牢。这个读诵大乘呢，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这个会里面，最近这几个月，我提倡的同学们每一天读经呢，读1个小时。我们现在所念的呢，是《无量寿经》的注解，黄念祖居士的注解的本子。一天念1个小时。那么参加来念的，现在每个人都法喜充满，尝到读诵大乘的味道了，这个难得了，尝到这味道了，所以读诵大乘要紧了。观经里面讲三福啊，求生这个西方净土啊，要修三福，三福这3种敬业。那么第3种就说得很清楚，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可见的这个读诵大乘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每天一定要念经。大家在一起念很好，如果没有这个缘分，自己一个人要念，要专攻。我说这么多话，都是讲这个尘世供养，那么简简单单的，就你懂得那些人初发心的是怎么个修行法，就是这个修的，这样修行法，这种修行叫四字道惑。 好，我们看底下第二句。四位弟师，即此道场之十方诸藏王如来，清净供养，令生欢喜。这个次啊，这又是一个时代了啊，几乎不。